大家平安，我们今天一起读以赛亚书第24章，延续过去几天关于惩罚的信息，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，到推罗的海港。今天一开始有个小标题，就是耶和华要责罚世界。第1节和第4节，看哪。耶和华使地空虚，变为荒凉，又翻转大地，将居民分散。地上悲哀衰残，世界败落衰残，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。看到这种悲惨的情景，我们很自然要问：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神惩罚世界呢？下面2节，以赛亚给出了原因：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，因为他们犯了律法，废了律例，背了永约，所以地被咒诅吞灭，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，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，剩下的稀少。在创世纪里，我们看到神最初造的世界，包括亚当夏娃，都非常完美。在那之后，先是始祖犯罪，被赶出伊甸园；再是大洪水之后，挪亚的后代继续犯罪。每个时代其实都不缺乏忠心侍奉神的仆人，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，到分开红海的摩西，到传奇的帝王大卫和所罗门，到很多鼎鼎大名的先知。但是，人类的这个群体似乎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背叛。第7到第12节这一大段都表达了先知以赛亚心中的悲哀。第7、8、2节，新酒悲哀，葡萄树衰残，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，击鼓之乐止息，宴乐人的声音完毕，弹琴之乐也止息了。在各种各样的灾难当中，还是有幸存者的。他们像第13节中所说的，所剩无几，但他们仍然在赞美神。第14到第16节，这些人要高声欢呼，他们为耶和华的尊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，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，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。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，荣耀归于一人。如果仅仅从以色列和犹大王国的角度来看这3节，是非常令人费解的。因为两国所在的地区都是内陆，跟这里提到的东方和众海岛似乎完全没有联系。联系到以赛亚书前面多次预言了耶稣，对照一下700多年之后使徒约翰所写的启示录，一切都会比较清楚。以赛亚先知在神的末世当中，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，预先写出了很多未来的场景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下面的第18到第20节，跟启示录的风格完全吻合。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，地的根基也震动了，地全然破坏，尽都崩裂，大大的震动了。地要东倒西歪，好像醉酒的人， 又摇来摇去，好像吊床，罪过在其上沉重，必然塌陷，不能复起。很明显，这里是从地震引申到了人间的罪孽，首先要对这些罪孽负责的，就是世间的掌权者，所有的帝王，神当然要惩罚他们。第21、22节，到那日，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，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，他们必被聚集，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，并要囚在监牢里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。还是对照启示录，这几句非常有可能描述的是魔鬼和邪灵将被拘禁在无底坑中，地上的列王则被拘禁在阴间，千年国度之后的审判。写了这么多悲惨的情景和严厉的惩罚之后，本章最后反而是高调结束，既是意料之外，又是情理之中。第23节的那日跟上面的到那日互相呼应，请大家记住这个词，下面几天的章节中还会5、6次提到到那日，也就是神的日子，到那日神必掌权。第23节，那时月亮要蒙羞，日头要惭愧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。以赛亚书内容丰富，经常被称为浓缩的圣经，而24到27这三节也被称为以赛亚书的启示录。在他的年代，很多人看不懂关于以色列圣者和救世主的预言，但是这些后来都准确地应验在耶稣身上。因此，以赛亚书中这些尚未应验的、跟启示录类似的内容，更值得我们认真对待。很多人读旧约会产生悲观的印象，甚至认为神太严厉，很多惩罚和灾难。同样的，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对很多预言和象征性的描述感觉难以理解，还有就是很自然的反应，不愿意听到坏消息。其实仔细想想，这种负面情绪是没有必要的。如果大家看天气预报说暴风雪要来了，不应该责怪发预报的人，正确的态度是准备好防寒保暖，另外家里多囤积食物。以赛亚书这一段以及将来我们要读的启示录，其实都是在神漠视之下的天气预报，这是说神的惩罚即将到来，而且神的国度必定得荣耀。更深一步的想一想，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些灾难的源头，就是人们犯了律法，背叛了曾经和神立下的永远的约。即使如此，神仍然差派许多先知，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，从世人的角度来看，以赛亚到现在2700多年已经过去了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，这些预言似乎都是虚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以赛亚书中预言的圣者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，已经来过为我们赎罪，他下一次再来就是启示录中的惩罚与灾难。 你我应该觉得非常幸运。到了那神的日子，神得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靠着耶稣获得新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神，我感谢今天的经文，也许有一天，惩罚和灾难将会降临在这世上，但我靠着耶稣基督仍然有永恒的盼望。我也为我所在的社区和国家祷告，让掌权的人都能归向神，更多的人听到神的声音，悔改和觉醒。愿神怜悯他们，怜悯这个时代。祷告，奉主耶稣恩慈的名，阿们。